大家好，我叫郎后奇。对面坐着的是我今天的相亲对象，满脸不屑，眼神飘忽，心不在焉。遇到这女孩，明显就是没戏了。不过，怪就怪你遇到了我，而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位经验丰富、百战不殆的相亲高手。
遇到对你毫无兴趣的女孩，你就要拿出让她感兴趣的东西，你的法拉利钥匙，你的四层独栋别墅房产证，总之道具赛永远是必杀技。
这玩意儿是我家的电视遥控器，这电视价值15000。
电视买这么贵有什么用？还不是得打开爱奇艺。
有的才开始相亲的小伙伴可能这时就慌了，但是你先不用慌，因为我的朋友完全料到了这样的情况。
如果道具没有引起对方的注意，那我们就要从他的兴趣下手，毕竟兴趣是拉近距离的最佳桥梁。比如说你喜欢用92摄氏度的软水萃取巴拿马瑰夏，又比如说你说你能够品出勃艮第黑皮诺的樱桃梗青味。
我家的电视可以玩王者荣耀。拿下。
Mate TV Pro 华为最新的电视系统，据说是搭载了满血的鸿蒙以及一些电视行业遥遥领先的使用方式。正好啊，家里也缺个电视，索性就买回来试试呗。毕竟一个75寸的电视能要多少钱呢？哎，不是哥们儿，索尼都没卖到你这么贵的啊！这到底是什么技术能让华为如此的遥遥领先？这下那更要尝尝咸蛋了。当拿到 Mate TV Pro 的大箱子时，安装是要收费的。哎，我这购买界面上明明写着是免费安装啊！还好我不是个较真儿的人，所以我自己装。临走前我还问了小哥一句：底座支架是不是在包装里？他说是的。就从这次愉快的收获经历开始，这台 Mate TV Pro 就一直在给我创造与众不同的体验。首先我把包装全部拆完了，也没见着底座啊。反正我家里另一个电视的底座没用，就拿出来给他呗。什么？当我查看电视底边的时候，我发现它并没有采用底边上螺丝的方案，而是从后面这个位置上。于是我去京东淘宝搜了一大圈，也没找到官方适配的底座，只怪我当时脑子糊涂了，随便买了一个看起来应该能用的第三方，结果这个第三方还是不匹配，只能上在中间这里。可是我都装好了才发现，华为的官方商城里面居然有2款底座，你说这扯不扯？这么多年数码博主白当了。行吧，买都买了，也不是不能用。纵观整个电视的外形，让我眼前一亮。首先就是它真的很薄，大部分电视在屏幕上都能做得比较薄，但背后总有一片很大的凸起，可华为这台做到了整体厚度是一致的，背面机械感风味十足。9个喇叭应该埋在这些看起来不得了的造型里了吧。拿好我的灵犀遥控器开机。完全就是个大号平板，可以。这界面可就比普通电视界面清爽太多了，我还没看教程，这个灵犀遥控器就已经被我掌握了，基本上就是一个悬浮球替换了你的手指，什么 home 键、返回键、3条杠都是熟悉的感觉。最特别的是中间的确定那一块大圆盘子，是一块微型的触控屏，你能实现滑屏的操作，这是真的与众不同啊。但说实在的，精度有点神鬼二相信，你说它准吧，又经常需要微调，你说它不准吧，它基本上你指哪儿就是哪儿，也没延迟。对，就是在最终定位到你想要的位置的那一丢丢的距离会有偏差，在大范围移动时它非常灵敏，但落到小范围时就不跟手了，像超强力的相机电子防抖，它很稳，不会因为你手微微晃动悬浮球就会跟着乱晃。
我要看爱奇艺。
我买这么贵一电视你就要看爱奇艺？
你这是平板电脑系统吗？
是啊。
那你买平板电脑不就是为了启动爱奇艺吗？
也是。
我要看爱奇艺。
行吧，别的功能咱们后面再看，先来完成它作为电视的首要任务，我去下个爱奇艺先。 爱啪啪商城里面压根就没有爱奇艺，不仅是爱奇艺没有，整个商城的爱啪啪列表里边不足50个爱啪啪，你敢相信？我尼玛怀疑我自己买到假货了，怎么那么大鸿蒙应用市场里就这么点爱啪啪？不是说好的手机平板系统吗？为啥呀？游戏这边就那么几个。哎，我问你，我那么大一元神呢，不是说好了上鸿蒙吗？气得我直接一个电话打给客服，退货，什么垃圾玩意儿。
哦，你是说是用华为手机来分享应用？哦，明白了。哎，好的。
为了能体验完整的 Mate TV， 我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又买了一台 Nova 14。
那我旧手机怎么办呢？
上 Passway 回收。
直播验机，真实透明，顺丰包邮，价格公道，童叟无欺。
手机好不好用不是重点啊，重点是卓翼通。你这家伙不演了是吧？直接就预装在了华为手机里，所以我直接就把卓翼通装电视上，岂不美哉？但不行，卓翼通不让装，你这鸿蒙货不纯呐。那通过卓翼通下载的爱啪啪能装进去吗？不行，还是不行。得了，还是回自家鸿蒙爱啪啪商城吧。现在的鸿蒙东西也不少了，我装了微信、抖音、爱奇艺，还有王者荣耀、原神等。更离了大谱的是，卓翼通不给就算了，居然连华为官方的浏览器都不让装，这不是逼我下夸克吗？还有微信里几个意思？为什么不能打开啊？老闪退啊？这搞得我王者荣耀都只能用 QQ 玩啊。不过说到爱奇艺，我大概知道为什么电视原始商城不让上了。你看我装的这个爱奇艺就是手机版爱奇艺，不是什么银河奇异果，等于你爱奇艺会员不需要使用白金的，只需要黄金就好。所以如果所有厂商都把电视做成手机平板系统，这些个爱奇艺啊、腾讯视频啊都要少赚多少钱呢？所以你觉得他们会愿意做这件事吗？哎，好在华为自家有鸿蒙协修哈，装还是装上了啊，使用起来也非常流畅。但是哈，电视本身预设的多个画面风格都不怎么好看，比如什么游戏啊、电脑啊、电影啊这些。那我现在是选了电影的画面风格，画面色调倒是更有电影感了，可我觉得对比度似乎太高了，低光区域接近死黑，比电影院里还黑。虽然你能在后台调整它的伽马值以及对比度，但是你不如直接使用这个大师原彩风格，几乎适配所有观看体验的东西，不仅是电影、电视剧，包括玩游戏，这个大师原彩都是最舒服的。至于什么色温啊、偏色啥的，调都可以调整，按自己喜欢的来就行。
我要看片儿。
你要看什么？
看片儿，看最新的美国大片儿。
哎，要看片儿啊？我还以为你要看片儿呢。我给你找。
当我准备插硬盘的时候，我又发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它只提供给你两个 USB 2.0 接口和两个 HDMI 接口，且不说够不够用的问题，这 USB 2.0 吧，虽然大部分蓝光电影能够读写，但是我要是真的下了一部 8K 片源码率高的离谱的电影，你怎么办？是，我是有点极端了，但是你几千块的电视都给了 3.0 接口，为什么15000的电视却只有 2.0 呢？我可以不用，你不能不给吧？你这与众不同的方向错了吧？接下来更离谱的事情出来了，我的片源是多音轨和多字幕的，但是咱们 Mate TV 默认的播放器似乎读不到多音轨，甚至读取不到字幕信息。
我感觉自己有一点不对劲。
哇嘞个豆，你作为一个电视，首先要做得像一个电视啊，那咋整？去下第三方播放器啊。然后爱啪啪商城里压根就没有播放器，我还要用手机下一个，然后分享到电视上。不过好在有那么一个还算过得去的播放器。
Now we have to get rid of all of this stuff. Do you think I like taking orders?
终于是可以好好的看个电影了。我怎么产生了一种费尽千辛万苦解决一件难题之后的喜悦感呢？
哇哦，
这货的声音是真的可以啊。 虽然它肯定比不了你家那上万元的立体声音箱，但这可是电视自带的音箱啊，已经很好了，有了那么一点空间感，关键是低音有被听到了，没那么干涩，质感也比较丰满，财力不那么雄厚的朋友可以先不买音箱了。
我要打王者。
打打打打打打都可以打。
原神启动。
我说我要打王者。
你别急嘛，你得排队，你等会儿再玩，不急哈。
哇，是低画质呢。对啊，那不然呢，这块芯片是麒麟9020，它不差，但是咱们这块屏幕大呀，如果把60帧以及高画质打开，首先是直接把内存拉满了，然后实际表现就是，哎，你以为我要说拉是吧，
不，
它可以，它稳60，但是由于是手机版原神，实际画面效果和清晰度是不如 PC 或 PS 的，好在它能跑，跑得不差就对了。哎，但是你也看到了，那我们怎么实现在电视上玩原神的呢？那就是通过这个叫灵犀悬浮触控的东西。哇嘞个豆，这家伙一出来，玩手柄的和玩手游的都沉默了。我怎么解释呢？大概可以理解为蓝牙触控板，连接之后，这个板子就像是电视屏幕一样，你的手指会被映射在屏幕上，最多两根啊。他这家伙还带了俩尖键，说是按这个尖就可以映射，但是基本上很少有游戏能映射，连原神这样的动作游戏都无法映射，实在是鸡肋中的鸡肋。而且这个板子是有延迟的，适应倒是可以适应，但另一样东西却很难适应，就是你其实属于半盲的状态在玩游戏，特别是键位比较多的游戏，你很难一次性就把手指放在你想按的位置，挪过去之后多半要微调，所以精准度就会大打折扣，你会很在意自己那两根虚拟手指是否按到位，而且像王者这种有的技能需要精准释放的更是很难实现，一切你熟悉的不管是搓玻璃还是搓手柄的方式在此刻都难以适应。简单来说，你想用这个东西把游戏玩好就得烧高香了。总体而言，这个灵犀悬浮的确是解决了在大电视上玩搓玻璃游戏的问题，只是目前的表现还不太行，反倒是哎，用咱们这个灵犀遥控器玩一些单点就能玩的游戏就非常合适，你看这就很舒服很悠哉啊。你别看我吐槽了这么多，但我只是把目前这个电视我遇到的所有问题都点出来了而已。可这段时间华为 Mate TV Pro 已经成为我家庭娱乐首选设备，首先是它将手机系统做进电视这件事已经就是突破了行业技术，这一点的确遥遥领先。我不知道行业里其他厂家为什么没人开先河，都在守着老旧的满屏广告的电视系统继续用，是因为没想到如何对手机系统进行隔空操作吗？它的精度的确没有手去点来得高，但是华为这个灵犀遥控已经表现得很不错了，它甚至还有底部上滑切程序，顶部下滑设置栏，左右边缘滑返回，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操作。我觉得下一次迭代就很简单，就是把它做到更跟手就好了呀。关键是在这样的系统下，你的可自定义程度很高，就像你自己的手机，你可以更改自己的桌面，你可以下喜欢的 APP， 刷抖音刷微博，或当一个大号的蓝牙音乐播放终端，你可以用它控制你家的华为物联网设备，当然它也是一个正常的电视，在系统突破的同时硬件也没落下，画面精细度声音表现力都很不错，看电影玩游戏都是很棒的体验。而且你如果财力雄厚，还可以买华为自家的 NAS， 直接通过 Mate TV 的智慧生活就可以用了，省略了插 USB 看电影的步骤，它才像是2025年的电视。而且我们需要交互更现代化更符合平时使用习惯的设备，我们也不是真把它当平板或当手机游戏设备，它更多的还是一个电视系统，一个大号的全屋智慧中枢，这个方向绝对是对的，纵使目前它还存在很多限制，但华为至少做了。那么值不值得买呢？它也不一定适合所有人，虽然我觉得它的学习成本已经足够低了，但是一个10000多的电视你多半会拿它作为客厅的主要电视来使用，如果都是年轻人就还好，可家里如果有早已习惯老旧智能电视甚至没有用惯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可能不太好适应这样的操作，毕竟这个年龄段的群体也是电视的主要使用者。 如果你恰好财力雄厚，而且也是华为智慧生活的用户，这个电视就是你家庭拼图里不可或缺的东西。但如果你并非鸿蒙用户，或者你的需求只是看看电视，别的智能功能用手机就行，那别买。还有那个灵犀悬浮板很酷，但目前的作用并不大，所以真要买，你也可以考虑非 Pro 版的 Mate TV， 省不少钱呢。 TestWay 主观综合评分 7.25 分。
那天你上一下我那个
冷
吃麻辣
的，辣的
啊，
我不吃。
好吃很嘛。
不吃辣的嘛，你不是不晓得，我还叫。
吃
吃都辣的。
管不到。
我晓得，哥儿来拿的嘛。
你不晓得呀？你不晓得？
你晓得哪里够？吃，吃大包的。TestWay冷吃麻辣牛肉。
好，节目看完了，那么你觉得这个 Mate TV 怎么样呢？别忘了在视频下方的简介中寻找链接给他打分呐。那么本期啪啦啪啪的就是这个华为 Mate TV， 还有就是这个华为的 Nova 14这台手机，两个产品分别啪，已经上我们的海鲜市场了，有兴趣和需要的小伙伴去看一看。接下来就咱们看一下上电视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位煮咖啡的 Coffee 这位网友他说，这集是摄影师来配音，更加印证了之前的配音君离职传闻。有没有可能配音君就是摄影师呢？因为配音君和不戴口罩的摄影师就没一起出现过。 Kobe9785 的网友他说，我用了几个月，感觉最大的问题是很多曲谱有问题，曲谱错误率太多，歌还少。我也有同感， LibLive 里面的曲谱啊，很多都是网友自己自传的，错误率呢是有那么一点点高。好，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做得还有意思的话呢，别忘了给我们来一个一键三连，然后用爱发电啊，支持我们制作更多有意思的节目。
TestWay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
今天又要邀请小张到我家去玩电视机，
我就知道
他终究还是被我的魅力所折服。